弟兄姊妹们，下午平安。
平安。
我们感谢神再次把我们召集在他的面前，借着我们的诗歌和祷告，愿我们的敬拜和赞美真是能够达到他的宝座面前，容他的悦纳。下面我们有一些神的话语要和大家一起分享，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就三章短短的圣经。我们请大家一起同声来阅读这三节的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四节，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恩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我们一同低头在神面前有一点短短的祷告。恩主，我们再一次把你自己的宝贝的话语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真实来使用，求你来解开，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愿你那超乎众人之上，又冠乎众人之间，又住在众人之内的神，能够亲自向我们讲话，超越孩子自己的局限，拙口笨舌的局限，超过孩子自己的软弱，能够把你自己的话语能够传讲的清楚，让我们听的和讲的同在一个灵里头，同盟造就。你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耳，让我们能听见你在向我们讲话，求你也是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能够见到你自己的荣美。主，让我们听到的从我们头脑的知道能够进到我们心里的幸福信号，让我们能够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成为力量。谢谢你，你恩待我们，保守下面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这里头短短三节圣经是在提摩太书。我们记得上个礼拜蔡老师在跟我们分享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信息的时候，特别打出一张幻灯片来，介绍到这是保罗所写的十三封书信之一。我们知道保罗在地上生活了，在服侍主33年的时间，他分三段的时间，不同的阶段来服侍神。头11年，他是在隐藏中服侍，自己回在大马色路上见到了主的异象，回到亚波罗旷野，亚拉伯的旷野，好好的读他以前熟知的圣经旧约，从中得到了启示。他自己说，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他心里头，所以他领受来的不是从其他使徒那儿学来的，也不是从主耶稣自己的弟兄那里学来的，乃是从神那里直接启示得来的。他带着这个启示认识神，让神的儿子生在他自己的心里头，他在神面前好好的装备成长。等到第二个11年，他就为主忠心舍命的服侍。圣经中记载到他有3次福音布道，出去长途的旅行，遇到了非常大的艰难，生命受到威胁，身体受到健康的威胁，但是神恩待他忠心为主服侍了11年。最后的11年，他怎么样？被关在罗马的监狱的人失去了自由，在一个十字架的阴影底下生活了11年。可就恰恰在这11年里头，他写下了圣经最后的7卷书，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等到最后的时候，又过了几年在监狱里头，最后他要临死之前殉道之前，他写下了3批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 那我们再仔细再想啊，蔡老师上个礼拜给我们讲到这四种，这我们刚刚提到七卷书是在监狱里写的。那么上个礼拜呢，还有也讲到了其他六卷书，那他用春夏秋冬四季来分别它。春天是他最早期的时候所写的两卷书，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什么叫春天的时候呢？春天是万物复兴的时候，是经过了冬天的死亡，这些原来死掉的苗种子在地里头开始长出芽来，落光了的树叶子的树，那个已经经过死的树长出新的芽来，要开花的时候，是一个复活生命开始的阶段，是一个万物复兴的时候，是一个成长快速的阶段，这是春天。那个时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所讲的是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让我们有一个盼望，知道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让我们知道他会再来再接我们。那等到春天的时候是什么？是这个夏天的时候，是写到了有罗马书、加拉太书和哥林多前后书，这是讲到福音的真理。夏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夏天，夏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光景？还忘记这个炎热和这个潮湿啊！你看这些植物生命是什么呀？是最长得最丰盛的时候，长得最丰盛的时候，这是一个夏天的生命。圣灵借着保罗在这四卷书里，他讲到了福音的真理，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扎扎实实的真理。等到秋天是什么呢？秋天里头就是写到了他在监狱里头。那一开始写的四卷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腓立门书。秋天是什么？我们秋天什么印象？秋天是收获的时候，是结果子的时候。这个时候虽然保罗人生受到了辖制，在监狱里的，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可是他是他成熟的时候，他的心眼向神开了，天上的启示在他的身上，所以那四卷书叫做属天的启示，属天的启示，属天的生命，属天的人，属天的结果，这是属天的。虽然我们人受的辖制，但是天上最成熟的果子在我们的中间。那到了冬天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冬天就是这三题，提摩太书、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这三封书解圣经的人把它叫做教会书信，是讲的教会的管理。很有意思，前头那十卷书都是以教会为名，是直接写给教会，后来这三卷书最后冬天成熟的这卷三卷书是写给个人的，提摩太是人，提多是人，是写给个人的。那觉得很奇怪吗？写给众教会的，突然间到最后要写给个人。那我们就来想想，这冬天到底是什么样的功用呢？我们要忘记那大雪封山封路的感觉，但是这个生命在冬天的时候是做什么？冬天的时候是供应人的时候，是秋天的结的果子要供应人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写给神的仆人，年轻的这些服侍教会的人，是要供应他们。所以我们常常讲到圣灵在我们身上要结果子，而且他用了一个葡萄作为比例，葡萄果子我们常常家里头会装饰一些各种美丽的果子，是供人观看的。但是神要给我们的果子是要怎么样？是要供应给人的，是要供应给别人，是要被人吃掉的。也就换句话说，乃是这个秋天所结的果子，到了冬天的时候要被人吃掉，要经过一个死，等到春天的时候又一个生命就复活了。所以让我们这个一年四季是不停的在进行，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神让我们从春到夏到秋到冬，让我们经历一个死，等到春天的时候，让我们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复活，重新经过一次。所以这样一年一年，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老练，更加的成熟，这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看到保罗在最后十一年的时候，是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他的生命成熟，然后他在冬天在供应他的同工。那我们看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我们主在地上多长时间？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那这33年半，我们的主是怎么样呢？他不是按十一年或者十年分的，他是前30年生命成长，只在13岁的时候，在宝密斯瓦的时候出现过一次，没有再记录。他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生命成长，一个复活的生命，跟我们一样，取了一个人的身体成长。他做工，全力以赴的为神做工的时候，他说从30岁到33岁这3年的时间，就像保罗第二个11年出去3次的旅行布道，吃尽了所有的苦头，被人唾弃，最后的半年他是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他开始传讲自己要被钉上十字架。圣经里的告诉我们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仆人不能高过主人。请问我们的主人是谁？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老师是谁？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是这么走过的，你我一定也要这么走过，你我一定要这么走过。保罗是神在圣经里头让我们看到的一个见证，主人怎么走过去的，仆人是怎么走过去的，你我也一定要这么走过。所以当我们再回过头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知道这是神对你我所讲的话，是对你我所讲的话。我们一定要走过这样的事情。那么当我们再回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想到这段圣经里头讲到几件的事情，在这个最后的三体里头的第一卷书里头讲到，他似乎给我们看到他有一个紧迫感，他是怎么样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事写给你，心里焦急要快去，但是要先把这个写给他。为什么呢？因为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们也知道在神的家中怎样行。他一个迫切感，所以要把这东西写出来，因为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像我们一看这个话的时候，可能就有另外一种感觉，哎呀，如果告诉我们在神的家中怎样行，我们知道了就好了，这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好好来听。结果读完这段圣经以后，发现有没有跟你讲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第一第二第三，像我们做父母给小孩子留这个规矩一样，第一第二要做什么，有没有？没有。为什么呢？难道神说话不算数吗？因为神知道我们的软弱。还记得神在颁布十诫律法的时候，问他的以色列人，问他的百姓说什么？你们能遵守吗？以色列人说什么？以色列人说什么？说我们能。但是他们能遵守吗？他们没有能遵守，因为他们失去了那个遵守律法的那个真谛。因为只有当他们信耶稣，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的时候，那个生命才能遵守，靠我们的老我是不能的。那同样在这个地方类似，如果说神把这一件一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往往就会走偏了，会离开我们的神。可是很感谢神，就在这些经文里头，在这三体里头，借着神再一次把他的生命激励在我们的里边，让我们真是能够明白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 主耶稣自己是经过了这三个阶段，他的仆人保罗也经过了这三个阶段，你我也一样要经过这三个阶段。当我们经历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那么我们要想要了解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教会，什么是神的家。在这节这个短短第二节的圣经里头啊，从三个方面讲到神的家，讲到他的教会。第一个是讲到这是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家，然后呢讲到这是永生神的教会，又讲到这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下面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来从这三个方面来看看教会是什么。首先呢讲到教会是神的家。家是什么样子？我们想想家是什么样子。家的成员一定有父母有孩子，对吧？这个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什么？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这个父母也就是教会的头乃是神，神是教会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头乃是神。当我们在神的家中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如果一个儿女来到父母面前的时候，是一当什么样的一个心？是一个尊敬敬畏的心，所以是不可以胡来的。我们今天社会的做法常常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不仅是影响了一代人，已经影响了好几代了。就是说我们的儿女要跟父母要同等，做朋友是可以，但是不能同等。如果让一个孩子跟父母做同等，这家里的秩序就没有。表面看起来很好，实际上你知道这一代一代下去带来的结果是越来越败坏。那在神的家中，我们在神的面前，神是主，我们在他的面前没有什么可以我们做儿女的做主，也就是说什么是神所启示的，神所吩咐的我们去做，若不是神所吩咐的我们不能做。在神的家中不是民主制，不是说像有的教会已经开始是会民选，这个叫会众选举啊，有这个大家选举来决定一件事情。我们去看整个旧约里头，在神的家中的时候所记录的没有选举这一说，没有选举这一说，乃是神自己启示，神的百姓领受了这个启示就凭着信心去接收。如果神所没有启示的，神的儿女是绝对不能做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摩西在这个建会幕的时候，摩西圣经里的讲他是什么，他是得了埃及所有的智慧，埃及的智慧是建金字塔的，那时候没有现代的建筑工具能够把金字塔建得那么高，他是得了埃及所有的智慧的。但是他在建会幕的时候是耶和华怎么样吩咐他就怎么样行，他没有自己的建议和意见在其中，是完全按照神的意思来建。那会幕也是预表教会，所以这是在神的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乃是神做主。如果有神的启示、神的带领、神的教导，我们就去凭着，我们就去做。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凭着信心去做。但是如果神没有启示、没有带领，我们千万不能大胆的去做。这是神的家中第一件重要的事情。第二个，神的家中我们有各个样的成员，有父母亲要做对儿女的照顾和关怀，所以有供应，有爱护。那在神的家中是怎么样供应和爱护的呢？还记得母亲是做什么样的，进什么样的职位，父亲进什么样的职位，职分， 这是神的家中非常重要。神的家中要有供应，要有爱护。我听过很多母亲节和父亲节的讲道，我从来没听到过有什么仆人用到这两节圣经来讲。我想我们可以有空回去看一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七节到十二节，他特别讲到母亲的功用。我就讲两点，因为时间的问题。讲到母亲有两方面的功用，一个是用乳母乳来喂养他的婴孩，要用食物来供养。因为像小孩子大了，你做一个母亲一定是想办法做各种各样的营养餐给你的小孩子吃。小的时候是吃奶，大的时候是吃营养餐。然后还有一个，母亲为了爱孩子，为孩子舍己，这是一个家里头所应有的光景，这是神的教会里头应有的光景。有供应，当我们还小的时候，我们吃读不懂什么话的时候，我们需要灵奶来供应。这奶是怎么供应来的呢？不是我们小孩子自己能读出来的，乃是母亲大量的吃，大量的读圣经，把圣经消化，把圣经消化变成奶，好消化的，更加容易吸收的一个形式供应给他的孩子。这是教会当有的，教会乃是要供应神的儿女的。当有年轻的弟兄姊妹读不懂圣经的时候，有年长的弟兄姊妹就要好好更加殷勤的读圣经，把这些草，把这些吃的粮食，不是草，把这些粮食变成奶来供应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有一天这些弟兄姊妹长大了就能吃干粮，但是同样要用纯正的真理去供应他们，同样要用纯正的真理去供应他们。然后当我们的弟兄姊妹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要用舍己的爱去待他们，这是一个母亲为她的儿女所能够舍上的。多少的时候你的小孩子在生病的时候，一场感冒让他痛苦得不得了，多少母亲都说连这么小的病我都愿意替他得，让他不要鼻子不通，咳得睡不了觉。当我们小孩子得了重病的时候，得到有生命危险的病的时候，我们的母亲同样说，这样的病我宁可替我儿子替我的女儿去死。这是一个母亲的爱，这是一个在教会里头，在神的家中应当彼此相爱的一个程度。那么到了父亲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同样讲到三件事情，要求父亲呢就做到要劝勉、安慰和嘱咐，这是一个爱的力量所表现出来的。要劝勉、安慰和嘱咐。什么叫劝勉？他们懒惰、软弱、不愿意做的事情，要劝勉他们去做。当他们遇到失败的时候，要安慰他们。当他们不做该做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嘱咐他们去做。这是一个在神的家中父亲当尽的责任，所以在教会中一样有。为什么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鼓励大家读经，劝勉大家读经？不读的时候我们就什么，就嘱咐你一定要读啊。听说还有留作业的哈，然后但是同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软弱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要安慰他们。在需要中的时候我们要安慰他们，这是神的家中所当有的。那么什么是永生神的教会呢？这教会这个词很有特点，教会这个词在原文里头乃是什么？是被拣选出来、呼召出来、聚集在一起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并不仅仅是大家一个好像我们信仰一致就聚在一起，我们有同样的这个同样的叫什么， 我们的兴趣 和志向都相同，所以我们聚集在一起，不是这样子。这乃是神把我们召集聚在一起。那这个神有很重要的一件事，他讲的他是什么？这是永生神的，因为神在教会是一位活神，这是一个活的永生神的教会把我们聚集在一起。那这个聚集在一起，它是怎么样一个不同的特点呢？你我是主耶稣用重价买回来的，请问教会呢？教会也是神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教会也是神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这是神的生命在其中，是一个活神的教会，是神付了代价所把我们召集起来的。那我们下边看真理的注释和根基，教会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还记得啊，我们讲的教会是建立在什么，以什么为根基建立起来的？是以基督为房角石建立起来的。教会是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是不是？可是你看这个地方的字啊，这不是中文翻译的错误，这是个真实的事情。他讲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他并不是说除了讲的教会是在真理，以真理为柱石和根基建立起之上之外，就说了一条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是根基。所以用英文就讲得很清楚，这个真理是教会的根基，然后呢，这个教会的这个柱石和根基呢，又是教会的真理，是 for the truth。 所以这个很重要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来看，到底我们知道神常常用一个建筑物来代表他的教会，特别是圣殿。我们看到有柱石 和根基两个部分，让我们仔细从这里头来看，他到底怎么样来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样，让我们才能知道在神的家中怎么样行。我请问柱石是在上面还是在下边？是能不能看见的？是能不能看见的？柱石是在地上的这部分，是我们人能看见的，这个房子的柱石我们是可以看得见的。根基是能不能看见的？根基是不是隐藏的？是在地底下的。但是一个建筑缺开这两个，缺一不可，缺一都不可。但是一个是在地上是可以看见的，一个是在地下是作为稳固用的，缺一不可。柱石也是稳固用的。那么这两件事情可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思考，从这两个方面去思想。那柱石呢，是可以看见的，是显在外边的，是可以显明的东西。这就像神给我们的真理，神给我们的真理有一部分是讲得很清楚的，是显明出来，是让我们可以明明知道不可以推诿。还有一部分呢是隐藏的，需要我们到神面前去寻求的，是需要我们到神面前去得启示的。这就是开始讲到保罗说他认识神，他是得了启示的。一开始他读的那个旧约，读了那么多年，在加玛列门下读的那些东西，他没有读完全。后来他在启示里头读到，领会到神启示给他是隐藏的，是在里边的。所以有两部分的东西，这真理的两部分，我们缺一不可。我们不能光停留在外边怎么个看见的显明的事情上，我们也要寻求在看不到的启示里得来的，缺一不可。两个都很重要，缺一不可。那么今天教会很多的难处就出在这里的，你知道今天教会很可怜的光景，就是教会为同性恋证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受到政府法律的影响来做这件事情。可是我们知道 神在显明里头告诉我们这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会偏差，我们不要去恨那些同性恋的人，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能为他证婚，不能违反神的原则，但是神要我们爱他。耶稣来到地上是与罪人怎么样做朋友，与罪人做朋友，他为爱罪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爱我们，神爱我们的时候是你我都是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就为我们死，这是神。虽然我们的主与罪人做朋友，但是他在他丝毫没有罪过。不但最后审判他的时候，比拉多审不出他的罪来，比拉多证明说我审不出他有罪了，从各个角度去审判他，查不出他有罪了，所以他与罪人做朋友却不犯罪。我们一样，我们要爱这些在这些犯罪的人，但是我们不能与他的罪有份。然而神所说不能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做。那好，我们大家就会问了，在有一些我们不太清楚的事情上怎么办？不知道这事情该不该做，在教会是对还是错，请问怎么办？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就去找属灵长辈去询问，不错，这是不错的事情做法，但是在这地方圣经讲得很清楚，乃有真理的根基，我们要到隐藏之处，到神面前去寻求，让神把他自己的心意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所以在明显之处，在注释所代表的真理，我们看见知道了，不能违反，不能去为神的原则去打折扣。在我们不明白的地方，我们像真理的根基一样到隐藏之处去寻求，愿神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那真理的内容是什么呢？真理内容主要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真理的内容就是我们的主自己。啊，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领受的时候都不一样。保罗跟随主这么多年，等他到最后要殉道的时候，等他最后在监狱里头，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等他生命成熟已经有丰盛的果子的时候，他要给供应别人的时候，他仰望神的真理，仰望这个注释的这个注释和根基的真理的时候，他突然开了眼，他看完心里很感动。所以我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神的儿女也有那个感动，让保罗所受的感动，让我们也同样经历到那个感动。他感动得不得了，他就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哎，我们真是没有看到那个的时候真说不出这样的感觉，但是看见保罗他就是这样，他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但他明白的时候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他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他因为他看见真理是什么，下边这几节就是讲到真理的内容。看到他从六个方面，第一他讲的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又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巴不得保罗所看见的所受的感动能让我们今天也看见，让我们也同样的受感动。什么是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我们，他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造了你我。很可惜人堕落犯罪了，人就失去了神的荣耀， 人就与神隔绝了。人犯罪，人还能见什么？人不能再见神。神是在那荣耀的圣洁的光中，当我们见到他，我们就会丧命。可是神按照自己形象所造的人，居然不能看见他自己荣耀的形象，多可以，神这个心我们可想而知。所以神要让我们看见他。人有没有心要看神呢？我不知道你们，我知道摩西有。摩西当他第一次拿了法版做好了，结果看到底下的百姓造金牛犊犯罪得罪神，他把那十诫的法版摔碎下在底下，结果神说要灭绝他们。摩西就求神说，你宁可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除去，你要保守你的百姓，因为你应许他们。神就跟他讲，他说好，我一定亲自带你们去迦南。摩西生命的心里真受感动，那个感动我相信就像保罗在这里头看见神的真理那个感动一样，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一样。摩西感动得不得了，他说了一句类似的话，他说什么？他说，神，你能不能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这是神的心意，神乐意把自己的荣耀显给他所爱的人看，可是人不能看。但是摩西真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把这个心愿讲给神，神高兴得不得了。神跟他说什么？神跟他说什么？他说，你要看见我的面你就死了，但是我会把你放在一个洞穴里，当我走过去的时候，我用手遮住这个洞穴，当我走到我的背影的时候，我会把手拿开，你可以看见我的背影。所以摩西看见了神的背影。什么是神的背影？什么是神的背影？我们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想象一个画面，一个对你有恩典的人来为你送一份恩典来，他很慈孝很慈祥，把他给你，把这个恩典给你，转过身走过之后，慢慢慢慢走远了，你看见他的背影，你是什么样一个感觉？你看看他走去的背影，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神的正面很清楚，他自己讲了，他是他公义荣耀的公义，所以我们看见他会受到击杀，因为我们犯罪。我们看见神的侧面，看见神在做工，看见神的工作，但是我们看见神的背影是什么？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神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律法是借着摩西所传的，恩典和真理乃是借着基督所来的。这个背影乃是神的恩典。我们能看到的是基督所显出来的神的恩典和真理。神在肉身显现，他就是把他的恩典和真理显给我们。他不仅仅是从他的出生一直到他在地上做工33年半的时间，一直到他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得荣耀，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让我们看见他乃是借着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让我们看见了他，不是神对我们的罪的追讨，乃是神对我们罪的担罪。 乃是神把恩典和真理给我们，这是神在肉身显现。什么叫被圣灵称义？什么叫被圣灵称义？称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乃是什么是神的称义？他的见证，关键的证明是在哪里？乃是圣经里的告诉我们，乃是他从死里复活，就知道神的义在他的身上。这个称义乃是带讲到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如果我们的主不死不复活，我们没有办法看见圣灵的称义在他爱子的身上。还记得主耶稣在被钉的时候，福音书里记载有个百夫长，那是执行这个执行死刑的执行官要去钉主耶稣的。这个百夫长看见主死的那个样子，他说了一句什么？他说这真是个义人，是神的儿子。那个时候天就黑了，圣殿的幔子从上往下裂为两半。那个是我们人所见证的那个圣灵的称义，那个在圣灵称义里头，乃是让他从经过了死，胜过死亡，被神父神从让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只有义的没有罪的，他死了才能复活。我们这些有罪的，如果我们不信神，死了是不能复活的，只有没有罪的。那么被天使看见，这个天使当然在翻译上有一些不是十分准确，有包括的天使，也有神的使者。但是我们知道，从我们的主降生，天使就做见证，天使看见。还记得在福音书里讲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怎么样，有天使来宣布说什么？我有个大好的消息，是关乎万人的，要传给你们，乃是什么？有一位救主为你们降生了。所以当我们的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有天使在那边做见证，还有天使和天兵一起唱赞美的诗歌，说什么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这是天使所做的见证。等到最后主在地上最后的时间的时候，当他复活的时候，是谁先看到的？讲到又是天使。他在整个地上服侍的过程中，天使一直看，但是到最后关键的时候，在复活的时候，是天使去告诉玛利亚说，你们哪里怎么能在死人中间找活人呢？你们的主已经复活了。这是天使所做的见证，然后传于万邦。这福音并不仅仅在犹太人当中，我们这些非犹太人也得到了福音的好处，被世人所信服。这里头讲的特别有意，特别的重要。福音神爱世人，是传给世人。当我们能够信他的时候，不仅仅就是信他，也不是信靠他，他这特别讲到是信服他，信而顺服，是代表一种完全的相信，是个信服，信而顺服。然后最后我们的主怎么样？荣耀升天，被接在荣耀的里边。从我们的主这个真理，这个代表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这个真理是什么？是从他的降生，神在肉身显现开始，一直到他被接到荣耀里头，这个全部都在里头。这个神不仅要让他在教会中成为一个真实，因为神的丰满太大，如果靠你我一个人经历的有限，但是只有在教会里头才能完全的彰显他。这就是以弗所书所讲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盛满了那丰满者所能充满的。若不是教会，没有别的能够盛满神的丰富，因为神的丰盛太大了，所以只有在教会里头才能够盛满，才能够作为一个容器来承载这个丰满。那么这个教会的真理乃是从肉身显现，到被圣灵称义和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的，是这样一个全部的过程。 那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敬畏的心来回到神的面前，知道神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不是教条一二三，乃是在活神的家中，在这个 living God 永生神的家中应当是什么样子。所以让我们知道神向我们每个人讲的是什么呢？仆人不能高于主人，学生不能高过老师。我们的主这么走过来，保罗作为一个例子这么走过来，你我也一样要这么走过来。所以愿神这样的工作把我们放在教会中，能够经历这个真理的过程，从肉身显现一直到接到荣耀里的，让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在神的家中，在神的教会中知道怎么样行，让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让不但我们的主被接在荣耀里头，让我们同样每一位成员作为教会一起进到神的荣耀和他从小荣耀。我们感谢神，因为神给我们所看到的是何等荣耀的盼望，也是一个何等真实的一个事实。因为这些事情，刚才我们讲的这六步，不是将来的事情，是已经完成的事情。如果我们读英文圣经的话，它通通用的是过去式，神已经做成了，现在要把我们放在他的家中，一同来经历这样一个实际。所以我们真是要感谢神。我盼望弟兄姊妹在自己在思想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像保罗一样，心里受了感动，说出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我们感谢神，下面一点祷告。但是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说我们作为一个何等局限的人，常常在你的面前就想知道在神的家中怎样行，我们就去照着行，然而我们却不知要怎样行乃是完全要出自你自己，让你自己在我们做我们教会的头，成为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首领，来带领我们。巴不得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真理的里边再一次经历这一个属灵的实际，让我们让我们的神不但生在我们的心里头，也一直把我们带到你自己的荣耀里头，和你同享你的荣耀。主，谢谢你，你这样恩待我们，保守我们 Grace Chapel 在这边，恩典教会在这边，真是能够成为你自己活的见证，在神的家中把你自己的丰满能够彰显出来。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